冤蒙龙案主要疑犯背景，而曝光涉及医学界黑幕。北约警告中共动武恐怕会引起俄制造战线分散。美国推动同印度合作稀土，澳美谈协议矿产矿中。欧盟推新规定强制技术共享，牵中欧产业战。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希望快讯。今日是10月14号星期二，我是魏玲。据传冤蒙龙案主要疑犯极刚刚只在湖南一个省就拥有677家公司，而臭名远播的双牙医院亦在他的名下。该医院的实习医生罗瑞宇就是因为举报器官移植黑幕怀疑被灭口。知名时政博主李牧阳表示，有网友向他爆料说冤蒙龙案主要疑犯极刚刚即是李明，是六四屠夫中共前总理李鹏的孙，李小勇的仔，出生在山东淄博市博山区。网友还查到了他的出生日期、身份证、手机号码等重要的资料。网友还透露，他刚刚在北京阳光上东屋苑至少有两个房产，一个是冤蒙龙被坠楼的18楼601，另外一个就是15号楼701。网友还爆料说，只在湖南一个省，他刚刚名下就有677家公司，如果没有足够硬的背景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更加惊人的是，据说臭名远播的双牙医院也在他的名下。这家医院进行了大规模的邪恶勾当，为了保持工体的新鲜度，甚至到在顶楼建设了停机场。 X 推主新闻调查也发帖说，他刚刚是湖南双牙医院的股东，他推测这个人可能控制年轻艺人，然后在医院里面秘密进行手术牟利，冤蒙龙也都有可能被送来这里。博主感叹说，这个产业链确实太黑暗了，这些人确实太邪恶，这样的一张天罗地网，普通人只要被盯上根本就无路可逃。那个实习医生罗瑞宇就因为举报这间医院而被谋害的。去年5月8号湖南中南大学双牙医院的实习医生罗瑞宇在医院宿舍附近一栋大楼坠楼，当地警方认定是个人行为。罗瑞宇的爸爸罗普祥表示，事发之后医院方面曾经提出一笔金额是853,000元的补助，条件是他需要签署协议确认个仔是自愿离世的，并且不再对外公开发声。为了攞返个仔的遗体，他最终签署了协议，但是他在恢复个仔的电脑资料之后，发现了很多令人震惊的内容。根据家属的讲法，罗瑞宇生前花了三年时间记录了大量医院内部的可疑情况，包含资金来往、工作记录、音讯档案等等，资料多达11,000多页，重约16斤的举报材料。其中家属特别指出，有一笔医院转入罗瑞宇账户的资金超过40万，时间点和某些人员被调查相近。一段流传的录音显示，家属曾经将59份可疑的医疗文件转寄到上级卫生单位，希望获得回应。资料中甚至提到有年轻人的资料记录出现不一致，例如是家庭地址填的是机关单位，或者是送医院的人和病患之间的关系不清。网友评论说，医病救人的地方成为了屠宰场，救人的人成为了屠夫，这个世界魔幻得越来越可怕。中共这些禽兽，原来法轮功讲的都是真的。另外，关于冤蒙龙案件，北京宝格丽酒店亦都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根据台湾三立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利用无人机进入到一条伪装成为通风口的地下入口，发现入面真的有连接住798艺术馆和北京宝格丽酒店。餐厅从来未被公开过的地下通道，影片画面昏暗潮湿，墙壁表面布满了青苔，还发现了一枚被踩到有些变形的男士衬衫的袖口扣。袖口扣的款式被眼尖的粉丝立即认出来，和冤蒙龙在参加最后一次活动的时候所戴的一模一样。网络疯传他可能被人带入这个通道，相关传闻令人不寒而栗。不少粉丝涌入 Google 评论官报负评，留言写话有去无回的酒店，监视器坏得真是啱，真相被隔音， 酒店评分暴跌到 1.9 粒星。而家整件事件持续被中共当局封锁，删除贴文，搜寻被消失，外界只能够从海外流传的影片和录音拼凑真相。民众已经对中共极度不信任，自发通过搜寻细节、海外联署等各种的方式，期待还于朦胧一个真相。北约秘书长吕特在14号表示，如果中共决定对台湾采取行动，可能会推动他的盟友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对北约采取行动，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前美国陆军欧洲司令霍奇斯表示，如果同俄罗斯直接交锋，北约将在最初的几小时之内将加里宁格勒和塞瓦斯托波尔夷为平地。如果俄罗斯在2025年好像攻击乌克兰那样攻击波兰，北约的空军和地面部队将会摧毁它。可以肯定的是，加里宁格勒将会在最初的几小时之内被摧毁，在最初的几小时之内，加里宁格勒将不复存在，所有俄罗斯军事目标都将被摧毁，塞瓦斯托波尔的所有俄罗斯军事设施也都将会被摧毁。另外，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宣布，华盛顿明日就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发表重要声明。俄罗斯近期对北约国家展现灰色地带的威胁，除了利用无人机和军机进行骚扰之外，还派遣潜艇穿越多国水域。最新的情况是，俄军洛基级柴油潜艇洛沃罗西斯克号发现在英国和北约的水域，引起包括英国在内的6个北约国家一共11艘军舰接力伴航和监控。这艘潜艇由地中海经过直布罗陀海峡、英伦海峡、北海，一直前往波罗的海。英国方面从地中海开始以短弯刀号快艇伴航，当潜艇浮出水面的时候，英国铁公爵巡防舰和野猫多用途直升机早已经在英伦海峡入口等候监控。这个已经是铁公爵在今年第19次监控俄舰。最近北约东翼国家频频被空中骚扰，9月启动了东翼哨兵行动，英国空军亦都频繁参与巡防。在星期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目前预计美国政府正积极协调，希望在稀土材料领域能够与印度达成更加实质的合作。贝森特指出，过去全球稀土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共，大量战略原料由中共出口，造成美国相关工业发展受限于人。但在过去一年里面，美国已经多次与印度政府和相关企业交流，印度稀土产量逐步提升。现在美方认为这个月双方有望就部分产品达成稳定供应协议，初期将会小批量地开展，目标是3年之内让美印稀土交易规模成为全球第二。之前他在星期一刚刚表示，中共经济似乎非常疲弱，想将全世界一起拖落水，或者是某种列宁主义的商业模式。熟悉川普政府内部的人士指出，美方预计将会要求中共撤销，而不是只是推迟或者是放宽稀土出口限制。贝森特强调，稀土是半导体、电动车等高科技行业不可或缺的资源，建立多元供应网络之后，美国企业成本将会得到控制，抗风险的能力会明显提升。与此同时，澳洲官方亦都加紧与美国政府展开有关矿产战略协议的密集磋商。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近期表示，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和供应链的重塑，澳洲方面已经急速地派遣代表团去美国就稀土、锂矿等关键原材料出口合作进行谈判。澳洲政府希望借此成为美国主要的稀土伙伴，稳定美方需求，并取代中共在高端矿产领域的主导地位。据悉，协议将会涵盖冶炼技术、市场投资和环保监管等多方面的内容，最快在年底前初步确定。澳洲希望能够透过联合开发和周期性出口模式，减少中共稀土垄断对全球电子、汽车业供应链的冲击。 欧盟近日宣布正考虑出台一项新的规定，要求希望在欧洲经营的中国企业必须进行技术转让，以增强欧洲在关键产业的竞争力。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措施适用于汽车、电池等数码和制造业领域的公司，同时要求使用一定数量的欧盟商品或者是劳动力，并在本土为产品增值。欧盟贸易专员塞夫·乔维奇在霍森斯欧盟贸易部长会议之后表示，欢迎外国投资，但是必须是真正的投资，为欧洲创造就业并转移技术，就好像欧洲公司在中国投资时候所做的这样。这个举动主要是应付中国通过补贴和出口管制对欧洲制造商施加的压力，例如中国即将限制稀土矿出口，威胁欧洲电动车和高科技供应产业链。欧盟希望仿效北京的做法，但目标是保护欧洲利益，避免被中国制造业实力压倒。欧盟经济事务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指出，中国正在利用贸易依存关系获得政治利益，欧洲必须确保关键技术掌握在本土。德国经济增长乏力，令到欧盟更加迫切感希望扶持本土产业，尤其是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根据提案，中国汽车企业如果想在欧洲销售产品，将必须在本土采购一定比例商品和服务，并雇用欧盟工人，这样将会促进欧洲产业自主，同时简化欧洲公司许可流程。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清洁技术未来必须在欧洲制造，我们必须更快、更智能、更欧洲化。三年前，2022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桥上，一名勇敢的抗议者彭立发，又叫做四通桥勇士或者是孤勇者，高举巨幅横额，公开质问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横额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方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立即震惊全球舆论。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被认为是催生后来白纸运动的重要导火线。抗议行动在全国范围引发关注，最终迫使当局在一定程度上结束清零政策。不过彭立发随后被警方带走，下落不明。根据维权网等消息，他可能在2025年夏天被秘密判刑，但是相关信息没办法独立核实，中共官方未曾公开地讲明。四通桥事件被外界视为中国版的新坦克人时刻，体现了普通公民面对高压政权仍然坚持自由和尊严的勇气。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多谢你们的收听和收看，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